就像张国忠所期待的那样，算上儿子在内，上山的就只有四个人。要说昨天上山，这张国忠还算有的是劲儿。可这同样的山，如果是等你熬完了一宿，然后再往上爬，那就不一样了。本来体格最好的张国忠，这回啊，却成了队伍里头最后一个。爸，柳叔叔，你们快点啊！张义成窜在头一个，劲头十足。哎呀，真是年轻人火力壮啊！大概爬了半个钟头之后，就连号称山里人的王友善下巴上都见了汗了，一边往上爬一边喘粗气。哎呀，年轻人，这小子怎么……张国忠隐约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心想儿子昨天也是爬了一天的山，晚上跟自己一块熬的，也没睡觉啊，怎么还这么大劲头呢？年轻人火力再壮，也不应该壮成这样吧。
义成啊，你慢着点儿！
张国忠一边喘气一边喊。哎呀，你们老年人就是不行！张义成压根儿就没搭老爹的茬，撒丫子径直跑向了昨天晚上发现太岁的地方。爸，我说的地方就是这儿，不信你过来看看。
什么地方啊？
张国忠早把什么太岁给忘了。我昨天晚上跟你说的发现太岁的地方。
哎，这小子。
柳东升擦了一把汗，拍了拍王友善。
老王，我觉得昨天晚上那哥们儿，别说是真会轻功，就算跟这小子一样有精神，咱也够呛能追得上啊。
哎呀，老柳啊，你是不是住院住糊涂了？他多大，那小子多大呀？
按老张的说法，那小子得有40多岁了。
40多岁的人怎么能跟10几岁的小伙子比？我觉着昨天晚上上山的那个人很可能就是前几天和周文强一块上山的神秘同伙。如果说他们俩一块上山是偶然的话，那昨天晚上那个神秘同伙独自一个人上山就绝对不是偶然。他们俩肯定是把赃物或者是罪证藏在山上了。
王友山还挺能分析的，
他要是真想翻过双塔山从309国道跑，至少得一天的道。现在分局已经应该是派人去国道上设卡子了，咱们呢两头堵，我就不信他真能跑出山东去。就算咱们追不上他，我觉着他们如果真的是做贼的话，就必定心虚，这次暴露了行踪，肯定是惊弓之鸟啊，八成会露出什么破绽。咱们呢先上去看看，万一能找着啥线索，也好给分局的同志提供帮助啊。
几个人说话的功夫，张义成已经跑到了发现太岁的地方，趴下把手伸进岩缝去。
爸，太岁就在这里边。
太岁？嘿嘿，是不是那个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太岁啊？
王友善擦了一把汗，紧走了几步。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的。对了，老王啊，你说从这儿到国道有一天的路，莫非咱们真追一天啊？
张国忠也气喘吁吁地跟上来了。
老张，我知道你昨天没睡觉，没事，你要是真扛不住了，我自己去也行，我倒是想会会那个武林高手。
哎，这个不行啊，这不行。老王，不是我危言耸听，一个人真的危险，他手里边有武器。
武器？
王友善自信地拍了拍腰里头的枪套。
我就真不信
大刀长矛真能比枪厉害？
哎呀，再过2年我就退休了，这东西还没用过呢。说实话，我倒真不希望用上它。
看来这王友善作为片警，
似乎也是默默无闻地干了半辈子。这时候，是想借着这次案子的机会，在退休之前建功立业一把。
哎，
张国荣摇了摇头，一看劝不了的呀，一屁股坐在道边的石头上，呼呼的开始喘风翔。
那咱们先歇会儿吧，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老张，实在不行就别勉强，那条道我也有些年没走过了，现在还有没有都不知道。
一边说着，王友善就一边走向张义成伸手掏太岁的那个岩缝边上。
咱们呢，先在这儿歇会儿，喝点水，这岩缝里头有泉水甜着呢，我们小时候上山玩啊，就是从这儿喝水的。哎，小伙子，你那个太岁等会儿再掏啊，先让叔叔喝点水。
一看王友善过来了，
张义成就由打地上爬起来，举着手指头一个劲儿的闻。
王叔叔，你胳膊长，你能够得着吗？就在里头。
搞什么呀？
王友善笑呵呵的也把胳膊伸进了岩缝。
哎，怪了，怎么没水了？
王友善皱了皱眉，也趴在地上捋起那警服，把胳膊拼命的往岩缝里头伸，
好像是摸到什么东西了。
哎，这个，
借着阳光往岩缝里边看了看，乱哄哄的全都是草，什么也看不着。可是手指头伸进草里头，却能捅到一种软塌塌的东西。
老刘啊，你过来一下，有点不对劲儿啊。
王友善并不知道太岁是什么东西，这时候就觉得岩缝里边的东西显然不像是植物。
怎么了？
听王友善这么一喊，柳东升和张国忠也来到了岩缝的跟前。
我二爷以前是杀猪的，我怎么觉着这里头塞的东西像死猪肉呢？
王友善有打岩缝里边把胳膊抽出来，放到鼻子跟前，一个劲儿的闻。
怪了，昨天晚上还能够得着呢，而且草也没有那么多，现在够不着了，还多了不少的草。
我看看。
柳东升也过来，把胳膊伸进了岩缝。不一会儿，也皱起了眉头。
义成啊，你确定这里头是什么太岁？
我猜的。然后张义成就把报纸的报道叙述了一遍，
听得各位是哭笑不得的。
你等等，我找点东西把这些草先清了。
凭着一种刑警的敏感，柳东升本能的就发觉这岩缝里头的东西绝对不是什么所谓的太岁，就从旁边啊找了一根粗细适中的树杈子，准备清除掉岩缝当中的那些杂草。
要不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追。
王友善对这个什么太岁没什么兴趣，还是想要追人。
老婆，你先等等。
这时候，一团团的杂草被柳东升 用树杈由打岩缝子里头勾出来。
只见这些杂草，有的连着根儿，已经干枯了，而有的则叶儿鲜枝嫩，明显是刚被塞进去不久。
草是刚刚被人塞进去的，这里边有问题。
杂草勾得差不多以后，柳东升就扔掉树杈子，借着阳光往岩缝里边看了过去。
这帮王八蛋，这一看不要紧，柳东升的脸色立刻就变了。只见
岩缝里的东西哪儿是什么太岁呀、啊？明明就是一具被挤扁了的尸体。
这
王友善的眼球里霎时就布满了血丝儿，一边举着手指头干哕，一边喘粗气、
老刘啊，不用查了，周文强就是凶手，昨天晚上那人要不是他，那肯定是他同伙。
小朱啊，你赶快下山去通知分局，周文强家暂时先别管了，赶紧派人过来把这具尸体处理一下。
这时候柳东升也惊愕了，没想到这么个不起眼的岩缝里头竟然能塞得下一具死人，不用问，肯定也是被剃了骨头的。
是，
小猪擦了一把汗，气喘吁吁的又往山下头跑。
老刘，现在怎么办啊？
把人往石头缝里头塞，如此残忍的手段，王友善也有点心虚。下意识的就打开了枪套，把枪和子弹检查了一遍。
咱们两个继续追，让老张和小张在这守一会儿。
柳东升这时候也检查了一下武器，甚至把子弹都上了膛了。
老王，这次的罪犯穷凶极恶，咱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就算是追上了罪犯，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哎，
王友善点了点头，然后又有点犹豫。
让他们两个在这守着不太安全吧，这万一……这个不用担心，既然罪犯的行踪已经暴露了，那么他们返回这里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况且小朱已经下山去请求支援了，估计再有一个多钟头援兵就到了。
说着柳东山看了看表，
老王，咱们抓紧时间。老张，这里就交给你了。
这张国忠虽然无奈，可眼下也只能这样了。以柳东升的脾气，不让他追是不大可能的。虽说自己知道那个黑衣人的厉害，但是柳东升和王友善手里头都有枪，所以自己也就没太担心。再懂邪道，他毕竟还是个人啊。只要是人，无论如何都干不过枪的。
一成啊，你困不困呢？
看着柳东升和王友善远去的背影，张国忠一屁股坐在了路边的草堆上。
不困。张以成精神头十足。
那我在这眯一会儿，你呢就在我旁边啊，哪儿也不许去，有情况赶紧叫我。张国忠实在是有点扛不住了，
再说等会儿万一又有什么情况的话，眼下自己这个精神状态肯定是不行的。约莫过了得有俩多钟头，迷迷瞪瞪当中，张国忠就隐约听见一阵骚乱，
紧接着就感觉到有人在推自个儿。爸，他们来了。张国忠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一看，
只见以小猪为首，气势汹汹地来了十几个警察，
好像还带着警犬，中间还有两个穿白大褂的，好像是法医。
张大哥，他们呢？
连爬两次山，小猪累得脸儿都绿了。
啊，他们追过去了。老柳让我问你，309国道那边设好卡子没有啊？
好了，各个路口和收费站都设了检查，有的主要路段还增添了武警，挨车子盘查，除非他们坐飞机，否则甭想出省。
小猪喘了口气，好像挺着急。
哎，他们也没个对讲机，怎么能说追就追呢？
没几分钟，几个跟过来的民警就用钢索和钩子等工具从岩缝里头勾出来一具软塌塌的裸尸，和天津发现的无骨尸不一样的是，这具死尸好像连头骨都没有了。
因为过度的挤压，尸体的头部已经完全变形了，在后脑勺、脚踝、后背、小臂等几处部位有着很深的割痕，身体里头的骨头似乎就是从这几处被剔出来的。虽说小猪在天津就见过一次无骨尸，可这时候看见这具尸体，难免又是一阵甘愿。比起天津的那具尸体，这具死尸虽然还没烂呢，可比烂了的都恶心。因为岩壁里头有水，所以尸体浑身上下基本上都是白色的，尤其是被挤扁了的那脑袋已经完全成了饼状，脸的面积应该和切菜板差不多大了。别说是小猪，就连现场的法医都直嘬牙花子，张以成那更是跑得远远的，连看都不敢看。
能不能让我看一眼？
张国忠想凑到跟前看看尸体，立即就被现场的一位民警给拦住了。
哎，同志，我们正在办案，请你回避一下。
张国忠一看人家肩章仨杠俩星，跟柳东升一样是二级警督，在前来现场的民警当中算是职称比较高的。
啊，这位是专家。小猪这时候凑过来了，这位是我们请来的心理学专家张教授。张大哥，这位是刘振峰同志，这次山东这边的负责人。
小猪这应变能力还挺强。这个好，张国忠来一趟山东别的没落下，当了把教授。
因为这次的案情十分复杂，凶手作案的手段极其残忍而且匪夷所思，所以我们不排除罪犯因为心理变态而作案的可能性。这就是我们请来的心理学专家，让他了解一下凶手的作案手段，可能对案情有所帮助。
小猪说的煞有介事的。
哦，是专家呀。
这位民警这才跟张国忠握了握手。
啊，那您可以看，但是您一定要心理准备，这可不是一般的凶杀案。
哦，我了解。
张国忠深吸了一口气，走到了尸体的跟前。这时候尸体是背着身的，两名法医正在拍照。
把骨头踢出去了，
张国忠皱起眉头。理论上讲， 骨头和肉是长在一块儿的，而且还有肌腱相连。想剔骨头，刀口必须跟骨头一样深才可以。怎么，这时候尸体身上的刀口都只有巴掌长短呢？是剔人骨头的那位刀工好啊，还是另外有什么特殊的工具呢？这回连头骨都没了，莫非那伙人又研究出头骨的用处来了？
用不用找几个老乡上来认人啊？
正在张国忠纳闷的时候，旁边一个警察忽然提议说先确认死者的身份。
不用找老乡，这附近的村民我大部分都认识，你们把他翻过来让我看看。
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跟着王友善一起过来的那个年轻的片警。没过两分钟，那俩法医就像掀毯子一样把这死者就给翻过来。这位年轻的片警横看竖看盯了能有半分钟之后，撇着嘴摇了摇头，
还是找村民们认吧。
看来这不是认不出来，而是实在忍不住恶心了。虽说这位片警没看出门道来，可是这尸体一被翻过来，着实让张国忠吃了一惊。只见尸体的正面有几个并不明显的破口，那破口都不大，约莫有小手指的指甲盖大小，看上去并不像是利器所伤。这张国忠定睛数了数破口的数量，哎呀，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破口一共有七个，位置不偏不倚，正是这个人七脉的位置。这什么东西弄的？一旁的两个法医这时候也注意到了这些破口，其中一个还用手指头挨着个儿的试探了一遍。
要说呀，不像是利器，伤口也没有贯通，仅是到皮下，应该不是致命伤。这
张国忠并没有在意法医的结论，而是往后退了两步，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琢磨。
哦，这个破口啊，
他忽然想起了周文强家菜窖里的那些埋在地里的铸铁管线的排列形状，当时并没有想起来那是个什么形状，仅仅以为是什么邪门的阵法。这时候看见这些破口，又把那些铸铁管线的位置回忆了一遍，那哪是什么阵法呀，明明就是按照人体七脉的位置排的。
一成，快跟我回去。
想到这儿，张国忠恍然大悟，这剔骨案的秘密很可能就隐藏在那些奇怪的铁管里。